江苏大夫蒙特酒店公司曹亚明总经理为大家做这个汇报。汇报的题目是 MBR 密在入水池里不能运。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原来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让大家这个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让大家觉得很难。我呢是江苏大福木科技有限公司的，我姓曹，叫曹亚明。为了节省时间，先把我的名字和我的手机号记下来，有什么事的话呢，可以随时随地跟我联系。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题目呢是 NBR 工艺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实际上呢，这个题目也不确切啊。NBR 确实是个工艺，我呢是做 NBR 膜生物反应器的生产厂家。我们公司呢在江苏的宜兴，大家都知道宜兴是一个环保之乡，全国的环保水处理装备这个产业基地基本上宜兴占了一个很大的份额。那么宜兴呢也是这个环保水处理方面的一些技术和装备创新的一个场所，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新技术新产品问世，其中 NBR 平板膜就是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依托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实力，结合我们的资本积累，完了呢这个开发了这么一个产品。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很不乐观，水处理是一个重点，那个大气刚刚才提升到12层啊，我们大家可能生活水平都很高，或者在家都享用很高的一个生活这个设施，不到河边去看，你到河边去看的话，确确实实触目惊心，或者让你来领导一个企业干一个企业的话，都不会这样来干，但是往往是呢都不会这样做，所以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治理环境就义不容辞了。膜生物反应器呢是30年来污水处理的一个革命性技术，被称之为21世纪的终结水处理技术。今天上午啊，那个王嘉林秘书长他讲的，就是像咱们这个课题，就是高浓度或者难降解污水处理呢，可能一项技术都做不了，应该寻求一种集成技术来解决。那么前面呢我也听了许多介绍，可能呢应该组成一个集成技术。那么我 NBR 呢也是一个整个处理工艺中间的某一个单元，但是这个单元呢是在原有传统处理工艺上一个革命性的技术。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也这样来跟大家解释。 NBR 在国外商业使用呢已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呢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或者规模性的应用。咱们中国呢，我所了解的是由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王霞教授翻译了欧盟一个技术官员西蒙贾德的 NBR 这个在污水处理中应用这一本专著翻译到中国来以后，中国才有或者才在这方面这个进行研究和这个进行用这种工艺来进行治理。那么好像这个 NBR 第一个工程师好像是徐州转烟厂，他也比较有钱，非常早的就采用这个理论。在中国应用呢，还不止5年，大概有7年时间了。其中 NBR 的技术核心产品呢是中间的膜生物反应器，这里边的膜产品。 亚伯生晚期或者在污水处理中间，它的作用就是固液分离，使出水比较清澈透明。它的功能是提高活性污泥浓度，增加菌群数量和种类，改善生化系统中生物相的功能，促使污水处理污染的去除效率，特别是氨氮的去除。那么结合到咱们的南疆界的这个有机废水的话，可能这方面就更加明显。它需要一个稳定的生物处理工艺，就是活性污泥法，结合膜分离的那个过程，构成了一个 M 加工艺。它与传统工艺相比，流程会更短，占的面积会更小，模块化、集成化的这种布局更加合理，或者更加节省占地，操作运行自动化，或者是更加减少了人力和物力。那么这个传统工艺对比呢，比较局限，是讲的一个生活污水处理的。可能工业废水处理呢，流程会比这里略微长一些，但是略微长一些呢，也离不开物化和物理和化学的处理方法，加上后边的生化。那么 NBR 工艺的是建立在生化的基础上的。传统工艺的生化处理呢，欧池耗氧池出水要进行固液分离，通过二层池，那么经过二层池的沉淀，大量的微生物就流失了，使得我们系统中间微生物的浓度或者微生物的数量总是不够，或者微生物的种类也总不够。这样呢，就要求你在二层池中间设置这个污泥回流泵，来补充到前面的生化系统，增加这个菌群数量。NBR 工艺呢有三种膜产品，那么一个是管式膜，管式膜是最早应用工业废水处理的。完了呢，第二个就是连式膜或者中空纤维膜，现在呢比较早的进入中国的，或者在中国本土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连式膜、中空纤维膜。平板膜呢是介于连式中空膜和管式膜之间的一个适应比较高的物理浓度的这么一个膜品种。那么有好多人会说了，这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膜品种或者膜产品最适合我的污水处理工艺呢？就要你来决定污水处理过程中间生化池的污泥浓度，污泥浓度高和低决定了你选用哪一种膜产品比较适合。那么在基本上在4-5千以下，或者说是再宽一点6千以下的污泥浓度，追求这么一个污泥浓度值的话，那么你选用连式膜、中空纤维膜还是比较合适、比较经济的。那么你如果说处理高浓度的有机废水，或者我需要几万的这个污泥浓度的，我建议你采用管式膜。中国这个在垃圾渗滤上处理最早或者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维尔利，它用的就是管式膜。那么我们这个呢是生产平板膜的，专门生产的，是介于这两污泥浓度之间那么一个膜产品。我基本上可以在4000以上的要求的污泥浓度，到15000以下的，我做的最好的是21000的污泥浓度。但是呢，我不建议每一个污水处理厂都用这么高的污泥浓度，这个膜啊有点吃不消。污泥浓度提高有助于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污泥浓度的提高有助于消化菌的培养，提高去除氨氮的效果，污泥浓度提高有助于系统的抗冲击负荷能力，污泥浓度提高有助于营造有利于增长缓慢微生物的增长环境。 污泥浓度提高，有助于减少污泥的产量。所以这几个污泥浓度提高能使污水处理效果更好，效率更高，那么这个里边就需要追求一个很高的污泥浓度。怎样来达到这么一个很高的污泥浓度， NPR 工人就能随心所欲让你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是我们在北京亦庄一飞电电子的一个中式装置。一飞电电子是生产那个集成电路的，是高端集成电路生产厂，是日本的一个独资企业。那么它的这个绿色环保组织一直追踪它的这个重金属污泥到哪里去了。其实呢，我到这个单位去过几次，通过了解呢，它是大量的污泥不外排，所以呢，导致我们在中式的时候，你看这个是31200的污泥浓度。当我这个中式装置停止运行的时候，这个污泥浓度，你看有机玻璃下你能看得见，在运行的时候就是用泥浆水，要在泥浆水里边把水分离出来，没有磨产品或者没有好的磨产品可能也做不到。那么这个项目呢，整个试验下来非常好。他们这个单位是日本独资企业，它的化验仪器比咱们这个大学里面实验室都多都全啊。所以现在整个污水处理用 NPR 用磨产全部用我们的。完了这个做完以后，还在这个金属表面处理这种杂志上发表了评论。那么 NPR 工艺处理污水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或者是目标值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或者说具体的某个数据记不住啊。NPR 工艺处理污水出水的水质能优于地表自来水，达到地表三类水。所以如果要说一个污水处理达到地表自来水的话，非常不错了，完全可以排放了，对吧？要达到地表三类水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非饮用水的应用了。你比方说景观用水，是吧？这个绿化用水，冲洗厕所，是吧？道路降层洒水，是吧？洗车等等等等，非饮用水的环境达到地表三类水都可以了。那么这个里边的某些指标还有待于在处理工艺上来进一步完善。你比方说这个北京市的排水指标，其中有一项氨氮，它要比全国其他的都要高，它控制在 1.5 以下。要实现 1.5， 那就是整个一个工艺上要来完善。那个混合液的回流，大回流小回流啊，我做到一个中层，最大的回流量是800%，是吧？那可能你说这800%的话，这个能耗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设计比较巧妙，能耗还并不高多少，一个1000多吨的一个回流量的一个泵，可能消耗的功率就3-5千瓦。当然，设计上这个工艺设计上是很巧妙的东西。那么，如果咱们中国的所有污水处理都能达到地表三类水的话，那是非常乐观的，或者非常好的。但恰恰呢，就是由于不能这个尽人意啊，这个王家的秘书长说了啊，有工艺有产品，他没钱，是吧？他有没钱啊，或者是说管理上有跟不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那么 NPR 的出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左边是 NPR 出水，右边是一个自来水。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倒还好，但略微还有一点黄色。我告诉大家，这个呢是一个颜色的湿度大约有这个10到20度，这个颜色的湿度啊，这个湿度呢是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是吧？湿度的颜色湿度啊，也是一个水体啊，它或者是一个很长的链顶分子。 你怎样把那个发射器这个链打开了，速度就消失了。那么在物质处理过程中间呢，或者还没有培养错，或者还时间上或者环境上还没有达到培养出这种微生物能够把湿度这个链或者是其他的颜色的湿度的链打开了，还有某些湿度链没打开，所以呢还会残这个东西。第二一个呢，就是微生物的世代周期变化，它死亡了以后啊，它的哦，或者说是它的生长繁殖过程中，它的分泌物啊是带有颜色的。那个微生物的分泌物是非常非常小的，或者我的滤膜还挡不住它，那么它也会有一定的湿度。要告诉大家，后面如果加上臭氧消毒的话，那么这个湿度就解决了。有的人会说，这个臭氧消毒可能这个成本很高，现在臭氧发生器一个价格是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了，或者和前几年相比的话，那倒没法说了。第二一个呢，就这个量加的量也很小很小。我呢现在在做这方面的试验，就湿度在多少范围之内，投加多少臭氧能达到效果，把这个数据连续出来以后，对设计上或者在应用上会有一个更好的建议。M 加的出水完了，非常清澈透明，可以作为这个景观用水等等。我们说是 HA 标排放，它基本上使用度小于30，但是这个我仅仅是说这个市政污水的一类。市政污水的一类是什么呢？就是70%是生活污水，只有30%左右的，或者30%到40%是工业废水，这一类水就市政污水了。那么如果单一的是工业废水的话，或者南降解的污水的话，可能会另当别论，或者说是要通过现场的这个中试来确定它的一个主处理工艺，或者最终确定一个 AMPR 出水的水质指标。但是 AMPR 用在这个里面升华里面是绝对没问题的。上这个北京化工大学的宋老师讲完之后跟我做过交流，他说我这个是这一部分，他说后边这个水啊必须用这个升华工艺，必须用你的 AMPR。 那么这个水呢，说实在的，如果每一个污水处理厂都处理了这样，我们翁家堡总理大水看水他非常高兴。这个水的综合利用景观 AMPR 的应用前景，就是原有污水处理设施的改造。现在基本上咱们今天上午得到的资讯，对吧，这老的污水处理厂集标改造，基本上在“三五”规划里面都要面临这个问题的，或者都要准备做这项事情。那么你说原有设施都建好了，又要集标了啊？我们那个宜兴有一个单位叫紫马拉链，就专门做拉锁的啊，它出口的这个拉锁规模比较大啊。为了盘太湖流域治理，它这个污水处理搞了几次啊？一共搞了4次，是吧？搞得它相当疲惫啊。开始的时候小于100，再小于60，再小于50，最后盘太湖流域治理要小于30。你说它一次是累不累？后来逐步都要用新的水平、新的技术。所以水质的提标，你不可能在设施上或者有更多的占地或者什么的。我现在在做一个新建的一个污水处理厂，整个10万吨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周边全是工厂，没有一点地可以撤扩出来了，怎么办呢？只能在原有设施上来做工厂。第二呢，处理能力的扩大，就是扩容啊，原来处理5万吨，现在人多了或者排水量大了，要扩大到8万吨了，甚至10万吨了，怎么办？新的技术进来，用 AMPR。还有一个中水回用，有中水回用要求的地方，你还真的用 AMPR 是最简单的啊。中水回用还有其他的方法啊，过滤是吧？砂过滤或性碳过滤、爆气生物滤池等等等等，是吧？都是，但是流程你发现吗？流程都会很长。流程长意味着管理就麻烦复杂，维护就困难， 战绩就大。 NB 啊一下子就把它解决了，后面的事全都不要了。工业废水里边呢就应用的更多了，垃圾剩余、化工、农药、制药、高浓度有机废水、屠宰、情绪、粪便、食品加工、酿造啤酒、印染电路等等等等，所有工业废水里边真的都会用到 NBR。 但我说实在的，这个我还不大感兴趣。为什么？规模太小，处理量太小，可能用我的一个组件。那么介绍一下平板膜组件的核心产品，就是这个膜元件。这个膜元件呢，大家看到有一块基板 ABS 基板，上面附着着一个滤膜，这个就是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膜元件产品。把一片一片的膜插在一个组件里面，构成了一个膜组件，把它连上管路，是吧？就构成了一个 NBR 膜系统。这个就是一个膜组件，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一个膜组件，底下是一个爆气膜箱。这个上面的有一片一片的膜插在里面，汇集到一个总的出水口上，由泵来抽取残水，把它置于一个 NBR 膜室中间。NBR 呢会有两种，我这个叫说一下叫静默式啊，连式膜和平板膜都是静默式，静默在个膜池里面的，管式膜是放在池外的，所以叫外置式，管式膜是外置式。那当然管式膜能耗比较高，又发明管式膜，又发明了一个气体的管式膜啊，它品种也在不断变化。我这里内置是分两种，一种就是欧池和我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叫一体式的，一体式的。完了，欧池和膜池是分开的，就是分子式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污泥浓度的不同，或者说你要求的、追求的处理目标不同。你比方我要脱氮，脱氮的话，光靠我 NBR 可能还不一定完全够，那还要增加欧段的处理，是吧？或者说这里边我要处理总氮，那么好，我这个 NBR 模式的这个混合液